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电台在2018年有背诵经文的活动，这一周的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的6章1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欢迎你上良友电台的网站参加我们的背经活动。今天要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这位朋友叫做都基利，他的姓很特别，都市的都，而他的祖先呢是大名鼎鼎托雷的后裔，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来听都姐妹和你分享她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都基利，姓都市的都，祖籍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托雷的第14代，但我其实是在台湾出生台湾长大的小孩啦。我的家不仅背景很特别，组成也有一点点不一样。爸爸妈妈是相差35岁的老少配，爸爸今年已经高龄95岁了，妈妈今年60岁，我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弟弟。在小学以前，我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我每天都玩得很开心，家里也相处得很融洽，充满了温暖和相爱。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令我心碎的事，击碎我幼年的天真。小学一年级的某一天，爸爸来学校参加活动，当同学看到爸爸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他是你的爷爷吗？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原来我的爸爸跟别人不一样。也从那一刻开始，我努力让自己长大成熟，开始思想人生，思想着死亡，甚至对于有这样的爸爸感到很困惑。随着年纪的增长，爸爸也越发明显衰老，他不像别人的爸爸能够把我抱高高，没有办法追在我后面，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去出远门，因为体力不足，以至于我们一家人真的非常少出游，甚至去逛大卖场，都是我非常梦想的时刻。最令我难过和无法接受的是，爸爸和我没有办法有共同的话题，因为爸爸是军人，非常严肃，很有距离。当时我的年纪也还太小，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样年龄的差距，使我们有很深很深的相处上的代沟，难以跨越。我转而期待妈妈，而我的妈妈虽然没有和我有这么深的年龄的代沟，但也因为工作上非常忙碌，很少有时间陪我和弟弟。学校放学后，我也是被送到安亲班，直到夜晚，再由安亲班的娃娃车送我们回家。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最深刻的画面就是，弟弟和我在客厅玩耍，晚餐后妈妈就已经在沙发上沉沉的睡去了，也没有办法陪我们玩或关注我们。这样的情况到了青春期的国中开始更加恶化，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家里好像变成我的网咖和旅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打电动，因为没有人跟我玩，跟弟弟玩，所以我们两个就转而跟电动玩，所以我们非常会打电动。我们从小时候的 Game Boy 到任何掌上型的游戏机，到最后我们在电脑，一个人一台电脑， 我们就打线上游戏。所以我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玩线上游戏，而且我发现在这个游戏当中我可以找到满足感，而且还可以交到朋友，我就越来越沉迷，也逐渐放弃和爸爸妈妈的沟通。国中时期是我玩网络游戏最夸张沉迷的时候，虽然课业加重了，但每天一放学或补完习，我就开始玩电动玩具，开始打线上游戏，直到半夜的12点。为了和网友一起相约解任务打魔王，我每天早上四五点又偷偷的爬起来打电动，直到七点去上学。就这样每天每天每天循环这样的生活。很奇妙的是，上帝也让我的功课没有任何的不好，所以我的爸妈也完全没有发现这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但也因为这样我就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要回到正常的生活。妈妈她是马街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她每天很忙，但她也非常热爱她的工作，所以也因为工作让她耗去了许多的体力，再加上照顾年迈的爸爸，我和弟弟的需要经常是被忽略的，甚至是放在最后面的，也因此埋下了我与父母亲关系破裂的种子。当我进到国中，课业加重，又是青春期，我开始越来越负面和叛逆，我也沉迷在打电动，我就更发现我好需要被关心被关爱，甚至我发现这些我在努力，我几乎我功课很好，父母都不会看见我的需要，对他们来说只要我把功课给考好，他们就觉得我是个乖孩子，所以我一方面努力的让自己的成绩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之上，我一方面心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受伤和苦读，我渴望表面上做个乖孩子，渴望得到父母和师长的称赞，建立自己的价值，但也同时也非常的厌恶这一切。马街医院是长老教会设立的一个医院，所以他们当初让妈妈接任主管的时候就要求要进入教会并且受洗，所以很奇妙的，上帝在我们家不远处有一间长老教会，就这样我们被妈妈带去教会开始接触信仰。但很奇妙的是，我在教会里面我找到了朋友，也找到了另外一种成就感，就是我开始欺负老师，我发现俄族老师都非常的善良，然后我又很邪恶，所以我就发现俄族老师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所以我就带头带着我的朋友们就一起嘲笑老师的口音啊，或是觉得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很荒谬，就是竭尽所能的在那个年纪可以欺负的方式，在不出脏话的情况下我就一直在欺负老师。然后到了国中呢，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很棒的姐姐，她成为我们的辅导，虽然我也觉得因为她的缘故，所以我开始比较想要认识这个信仰，因为我觉得她有爱我，让我觉得我真的被摸着了。但也在过程当中，我看见辅导仍然是人，她有她的软弱，所以也破碎了我心中那个圣人的形象，以至于在跟他一次的激烈的争吵和争执当中，我决定要离开教会。高中的时候，我就决定我不再依靠任何人，我要依靠我自己，我要让我的功课更好。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专注我的课业，但我的人生也只剩下课业。我心里面很自私，也很忧郁，我其实不想要顾其他人，但因为我知道如果不顾其他人我就会被排挤没有朋友，所以我就戴着我的面具，我跟同学还是很好，还是参与团体活动，但只要一放学离开走出校门，我就与同学就是完全进入两个世界。我开始在每一次的考试当中努力寻求到最高的成绩，真的也考了好几次的全校第一名，但是我却越发的发现我心里面有很深很深的空虚还有不满足。而那时候我又想起我在国中的时候曾经有因为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每天除了上网打电动之外，就是浏览一些很悲情的文章，或是开始去想那有没有可能有结束的方法。虽然那时候我已经走进教会，但是我并没有真的重生得救，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救自己，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愿意去寻求人的协助，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人尤其是大人，我觉得都让我非常的失望，而且可能因为家族的缘故，我发现多半的长辈都蛮重男轻女的，偏偏我又是个女生， 所以我觉得我常常都是不被爱的那个，几乎我非常努力。因此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上帝很恩待我，他让我顺利的考上我心目中的第一志愿政治大学，让我进入我很想念的科系叫哲学系，也让我看见在这过程当中，上帝其实有他很奇妙的带领。到了大学呢，就是我的高中的学姐，她知道我终于比较开心了，因为我考上了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学校，而且是我梦寐以求的学校，所以呢她就邀请我就是加入他们的教会，去参加他们教会的活动。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的犹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教会长大，我深深知道她邀请我的动机就是要我去信耶稣。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烦，我觉得我可以卖学姐面子，可是我实在不想要去信耶稣，我觉得那是弱者才会有的行为，而且我觉得那时候也觉得这个信仰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我，何况当年在国中的时候还曾经给过我很深的伤害，所以勉为其难的我答应了他，也就回到了教会当中。我想说好吧，那我就再试一次，而且大学的时间超级多，也不太会念书嘛，所以就那我就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好了。所以听众朋友，你觉得我会开始认真追求信仰了吗？好，到了大学呢，我回到了教会，我还是努力在讨好别人。我发现我的辅导、我的牧者都会希望我可以做一、做二、做三，然后以至于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小朋友、很棒的孩子。然后我就努力的，他们要求 A 我就努力做到 A 加，他们要求 B 我就努力做到 B 加，他们要求什么我就努力做到更好，以至于 我发现我仍然是期待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可以肯定我，然后给我关爱，给我一直以来我很欠缺的疼爱。之后呢，我就这样子维持了大概一整年。我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自己还蛮能盯的，我都没有就是体会到上帝的爱，或是上帝的温暖，或是人的爱，多半的时候都体会到的是人的要求，但我却能够在这过程当中上帝保守我的心，没有离开教会，就持续的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做很多很多去关心别人的事情。但在有一次我发现我再也撑不下去，而且哲学系的训练让我发现，我好像应该很认真来思考我的人生到底何去何从，我的生命到底从哪里来。而且哲学系有好多好多的言论都跟我在教会里面在信仰当中圣经所告诉我的是很冲突的，甚至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不知道应该要如何选择。在我跟我的辅导牧者有一些沟通的时候，他们好像也觉得不以为然，让我也觉得十分的受伤和错愕，不知道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找到出路，难道是我要去转系吗？还是我应该要放弃这个信仰呢？就有很多的纠结。而且面对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服事还蛮忙碌的，我自己有一些身心的疲惫，我就告诉上帝说我真的觉得有点太累了，我很想要在当中做一个选择。但我那时候仍然我发现我心里还是很骄傲，我就觉得这一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就是都做不好还可以觉得自己很棒，然后做的哩哩啦啦，然后觉得自己就是耶稣还是爱他，我就觉得你都没有把它做好，怎么会有人爱你呢？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是不太理解。但我就想说，那我不要管别人，我自己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可我觉得更让我觉得很痛苦的是，为什么我做那么好，别人都没有更深的爱我，或是就是为什么没有经历到他们口中所说那个耶稣更多的恩典，或是更多的在考试上啊，或是在各样事上更多的幸运，我觉得我都没有。我觉得我还是一样，课业还是让我觉得很困扰，然后很多的问题都想不通，人际关系好像也普普通通，也没有特别好，而且我也没有长得在政大这个环境当中，我也没有特别的优秀，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困惑，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他们到底在嗨什么。所以我就跟上帝说，我觉得我要做一个选择。在有一次的主日的讲台呢，我就跟上帝说，我真的快要受不了了，又是期末考前，我决定给自己再一个机会，再一次离开你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我再也不要回头。所以呢，我就跟上帝说， 好，今天不管讲台上讲什么，我就是打定主意，这一次搞不好就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进教会听牧师讲道。之后呢，如果我觉得今天我没有什么感动，或是没有特别的什么事情发生，我就要跟这里说再见，然后我要不告而别，上演 一出很像很悲情的戏嘛。还想说，心里还想说，会不会有辅导，就是跑过来，就是流着眼泪叫我回去，这样也许还可以得到一点点的关爱，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我就这样跟上帝祷告了之后呢，就开始听我们牧师的证道。其实当天牧师证道什么，我真的也忘记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情是，当我跟上帝祷告完之后呢，我的心其实是很烦躁。其实牧师说了什么我真的不记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很烦躁在那边，然后一直想说时间怎么还没有结束，怎么主日证道这么的长，主日礼拜的程序怎么那么长，我要赶快走了，我要回家了，我要去做我自己，我要想要做，甚至我想要去回去我以前堕落的生活。结果在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时刻，我突然听到圣灵微小微小的声音，听到一个声音是，你自己不也是常常在讨好别人吗？你为什么总是觉得别人对你不好？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傻眼，我想说，我没有觉得别人对我不好啊，我只是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我，可是我很努力对别人很好啊。然后声音又告诉我说，你是个充满罪恶的人。我就想说，我怎么会充满罪恶？我这么努力让自己变得超级棒的，我努力把功课考到最好，我努力在人前都做一个充满爱心，甚至我就觉得比很多基督徒还有爱心的人，我都还愿意去帮助其他弱小的人，我怎么会是很有罪恶的人呢？结果在那过程当中，我就发现我自己生命中真的有很多很多很黑暗的部分。那时候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流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流泪。对我这么理性的人，我就想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可是我就没办法停下我的眼泪，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然后大概流到主日祝福都结束了，我还是坐在我位置上流眼泪。我在那个大概15-20分钟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生命真的有非常多的黑暗，而这个黑暗只有耶稣的真光能够拯救我。那时候我就听到很清楚的经文的声音对我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从那一刻起才发现，原来我的生命从小到大一直走在黑暗当中。我欺骗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人，用各样的外在的行为去满足别人，满足长辈，但我仍然里面有很深很深的苦毒，甚至很多的抱怨，对我父母的不谅解，对我家族的不谅解，甚至对我自己的不接纳。甚至我那时候其实还很讨厌我弟弟，因为弟弟小时候把所有的关爱都抢走了，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超讨厌他了。但是我发现上帝说他可以改变这一切，他让我可以得着生命的光，这不就是我一直以来在寻找的吗？那一刻起，我深深的第一次，从小到大在教会这么久的时间，我第一次感受到被神的爱深深的触摸，以至于我就哭得更用力。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哭，因为我这个大概是我从国中以后就是没有再哭过。我在那过程当中，我发现上帝还是很爱我，在这过程当中，他让我可以经历到那样子生命被改变的喜乐。那个当下我说，我愿意耶稣，我愿意把我的生命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从那一刻起，我的生命被改变了。信主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我跟我父母的关系被上帝修复。我以前其实不太会跟他们互动，但如今我每一周，我虽然在外面功课或者是服侍很忙碌，但我都很期待有一天至少可以回去陪他们吃晚饭。而且我开始学习怎么样跟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妈妈去撒娇，虽然他们仍然是不善言辞，也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我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开始学会怎么样去调整我的眼光，看见爸爸妈妈给我买的一些东西啊，或是他们透过他们能够表达爱的方式，他们其实非常的爱我，只是我过去可能那个接收的频道有点坏掉，所以我现在非常享受跟我的家人哦，还有我的弟弟一起相聚的时光。虽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再带爸爸出国，但每一次我们自己在家中欢聚集，或者是享受桌上的火锅，我们都觉得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在那过程当中，我也学习怎么样去 不只是体会父母爱我的心，也学习付出爱。我开始会主动的很认真细腻的去观察爸爸他喜欢吃什么啊，他喜欢穿什么啊，然后他心中最想要的愿望是什么啊。在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候，我开始学习是去满足他，甚至去爱他，然后也期待可以把这个信仰传给他。这仍然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希望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每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要迫切的向上帝祈求。上帝也给我恩典，在这样关系的修复后，我发现最受到爱的包围的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我再也不怕回家了。我以前真的很害怕回家，我想尽办法都不要回家，但是现在我是想尽办法都要排出时间回家。这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和礼物。我很感恩耶稣翻转了我的家，也翻转了我，让我们都可以从黑暗当中走出来，一起走进有耶稣的生命的真光当中。我知道我还是很多时候很软弱，会想要讨人的喜欢，但上帝帮助我一一的面对我生命中的黑暗，也让我一步一步带领我，让我成为新造的人。我的心被神的爱深深触摸，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当然我就不想要再自杀了，从那一次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去看过那些我收集的自杀网站，我全部把它删掉。如今我的生命，也愿所有可以活在黑暗生命中的人能够得到这生命的真光，有全新的生命。今年上帝呼召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我愿我的生命可以一生都奉献给他，成为这世代有需要人的帮助，也能够成为他真光真爱的导管。愿您今天也可以得到这生命的真光。谢谢。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是都姐妹和你分享她的生命故事。她渴望得到爱，她渴望找到爱，如今她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了。神改变他的生命，神也改变他之前和家人相处的关系。如今他的家更加的紧密，神提醒他，神也帮助他，让他知道如何和家人相处。他心里面那个爱的缺口，如今已经满满的填满了，而且他可以把这份爱再传播出去，去爱他的学生，需爱他所辅导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是哪里来的爱呢？这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哪里来的爱》。
转移，哪里来的道路，使人生不再有距离？哪里来的双手，从短暂牵我进永恒？哪里来的大爱，我不再迷失彷徨。若没有他，哪里来今日的我？浓浓的爱深深地融化了我。若你需 握紧永恒，哪里来的大爱，使我不再迷失彷徨。若没有他，哪里来今日的我，浓浓的爱深深地融化了我，紧永恒，主耶稣的大爱使我不再迷失彷徨。
亲爱的朋友，你也在寻找爱吗？主耶稣的双手在等待你，他在等待拥抱你，端看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对他说：耶稣，我相信你，耶稣，我承认我过去的罪，求你赦免我，求你做我生命的主。如果你愿意，米娅邀请你来做一个决志祷告，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如果你愿意，邀请你和我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谢谢你，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他为了我舍命，为了我受死。我承认我过去的罪，求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求他来带领我的人生，做我生命的主。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刚做了这个祷告，米娅要恭喜你，耶稣基督已经在你心里了。米娅邀请你去家附近的教会，买一本圣经来阅读，更多的认识这位你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这份永不改变的爱，你可以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体会。米娅相信你会越来越认识他。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会。